这时我们要打开今天的正道经文，在列王记上，我们要从第四章二十节读到第二十四节。Scripture reading today is taken from 1 Kings chapter 4 verses 20 to 24. 我们从旧约圣经，我们打开列王记上的第四章，请弟兄姐妹们都打开你自己的圣经。我们要从二十节一起来读到二十四节，你可以用中文，你可以用英文，我们一起同声同音，我们一起来读这四节的经文。翻到了，弟兄姐妹们请，第四章二十节，请。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很多，像海边的沙那样多，他们都吃喝快乐。所罗门统治列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这些国家在所罗门在世的日子都向他进贡，服侍他。所罗门每天的食物是细面粉5000公斤，粗面粉10000公斤，肥牛10头，草场的牛20头，羊100只。此外还有鹿、羚羊、豪子和肥禽。因为所罗门统治大河西边，从提伯萨直到加萨的全境和大河西边的列王，所以他的世境都平安无事。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众门请坐，把时间交给牧师来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应该是给孙长老不完整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我们还要继续读25节到34节。25节到34节。有圣经翻开我们就继续读下去哦。第25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犹大和以色列人从但到别是巴都各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所罗门有套车的马匹40000匹和骑兵12000人。那些官员分别每个月供应所罗门王和所有所罗门王一同坐席的人的食物，从没有缺少。神极大聪明和广大的心，好像海边的沙那样无限无量。所罗门的智慧大过所有东方人的智慧，大过埃及人的一切智慧。所望主之中，好，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引导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感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你也赐下怜悯和恩典，你保守你的仆人汉武传道的病情能够得到看顾和医治。主，我们感谢主你如此爱他，也爱我们。也感谢主你去听我们的呼求以致我们能够学习如何的来信靠和仰望和顺服。主，我们再次把你的仆人交托给你，如今他在医院里面。主啊，虽然他无法和我们一起的敬拜，主啊，我们相信你圣灵与他同在，你的天使天君围绕着他，你会保护他看顾他。也求主你的话 待安慰他。主啊，赐给他耐心等候，等候主你让他康复的日子，让他也在这段时间好好的休息锻炼休息，好让他将来有新的力量，新的这个生命的来服侍你。主，我们相信你还要使用这样的一个传道人。主啊，因此我们求主你看顾保守，也保守他的家人，愿主你赐福。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要代表汉鲁传道的家人向你们说谢谢他对你们的祷告，你们的关心，还有你们很迫切的要去探望他，他感到非常的安慰。我让他的太太还有他的孩子，所以他的太太时常叫我来把他们的那感谢的心传达给你们。好，今天我们要谈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愿上帝的国彰显在地上。那当我们讲上帝的国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不只是要想到说将来在天上， OK， 我要想今天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上帝的国什么？近了。所以上帝的国近了就是说已经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说什么叫做上帝的国近了，跟教会有什么关系？Alright， 好，首先我们来看，我们看今天教会的一些光景。在星期二的晚上，我和一个传道人谈到澳洲还有纽西兰华人教会今天的光景。所以在车上我问这个传道人，我说今天纽西兰还有澳洲他们的华人的教会，他们的属灵光景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传道人就讲给我这几方面的重点。他说，在那里，无论你在纽西兰或在澳洲，你会看到不同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 而移民到这些教会去，他可以从西马、从香港、从中国，或者从新加坡过去，他们就来到教会。然后接下来呢，这些人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只顾自己的事，而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第二，他们说他们这些人去这些纽西兰也好，澳洲的教会都好，他们其实在自己的家乡，在自己的国家，他们自己本身就有以前都有自己的教会，所以是他们是带着过去的理念，而带着过去的一些传统去到这个新的教会，所以他们就坚持一定要坚守着他们自己的一些理念跟一些传统，所以因此就在这新的教会里面，他们很难接受在牧者在圣经上面的一些教导。而同时传道人也说，这些人对上帝的话语都是无知的 ignorance， alright， 不愿意学习进一步的学习或是思想的。甚至有一个牧师很生气不是在这个星期三的这个传道人讲的，是另外一个牧师，我所认识的牧师，他很生气。他说有些时候我觉得教会这些人不但无知，他们也很骄傲。Alright， 然后接下来他也说，在这施工上面，因为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传统、不同的理念，他们很难在施工上面同心服侍，很难。Alright， 所以教会里面有时常有政治的问题。所以在这些纽西兰跟澳洲的教会，这些华人教会里面的这些牧者、这些传道人都是其实都是我大多数都是我认识的。我有一些已经有，其中有一个已经不在教会里面服侍，后来他已经转方向去在监狱里面服侍上帝。Alright， 所以很可惜。所以通常还有另外一间教会，也是一个传道人，他跟他太太在那里服侍的时候，甚至教会也有人有跟他采取不同的意见的时候，要把他带到法庭去，哇，搞得很辛苦。Alright，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他说这些教会里面的这些信徒呢，他们是活在罪中里面的。他们知道他们是犯罪的人，可是他们却不把罪当作是一回事，很软弱的教会。OK， 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人，当然这样的教会你不要期待他们对社会有任何的影响，是不可能的。Alright， 所以当你跟教会跟以外的人说圣洁的时候，首先他们要看的是教会你是否圣洁。但是如果从这些教会里面来看，看不见圣洁，看不到他们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的话语的认真的话，他们不可能会影响社会。那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呢？基本上 我为什么会问他这些问题？因为我们要注意，我们如果不小心，东南亚的教会也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如果我们不小心，不讲东南亚，我们讲我们教会就好。我们如果不小心，我们也会沦落到这个地步。所以因此圣经里面时常谈到一句话，在主导文里面我们说愿神的国降临。那愿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怎么样祷告。他说第一句话说，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right? 愿你的国降临。哦，当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无论耶稣基督去到哪里，首先他会让他们看见几样事情会发生。当他主耶稣基督说，在四福音书里面说上帝的国降临的时候，有几件事情会发生。第一，他不只是指将来主耶稣基督会再来，他不只是讲这个。而所以当我们讲主导文愿上帝的国降临的时候，是的，我们是带着盼望期待那里 那一天基督再来的日子。这个是第一个很大的一个层面。但是重点是在于今天我们会看见什么。而首先当主耶稣基督说上帝的国进了或者上帝的国到的时候，基本上他是讲说上帝的福音的能力要彰显了，福音的能力。所以因此你就会看到主耶稣基督讲完这句话之后，他就会看，你会看见有神迹奇事随着而来，当中有瞎眼的看见，当中有瘸腿的站起来，当中有耳朵聋的听见了，当中有瘫痪的突然间能够站起来来赞美上帝，上帝的国进了，福音广传，而上帝的能力彰显，这是第一个会彰显的事情。All right? 第二，我们也会看见上帝的话是丰富 的在传讲。所以在主耶稣基督时的时代，当他传讲上帝的话的时候，每个人在会堂里面听的人都很惊讶，这个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为什么讲话有如此的一个权柄？上帝的话丰富，上帝的话充满着怜悯，这是第二个我们会看见的。第三，同时他给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基督说上帝的国降临的时候，也就是看到合一的时候，和平共处的彰显，也就是说上帝人与上帝和好，人与人之间也和好，这是第三个我们会看见的彰显。上帝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讲上帝的国进了的时候，这个事情你们去注意，你们会看得见的。所以人悔改，人与上帝和好，人与人和好。 Alright? 然后第四会彰显的是什么呢？上帝的智慧彰显出来，上帝的智慧，人从爱这世上的智慧，满足于这世上的智慧，转移焦点定睛在上帝的智慧上面，上帝的国进了。所以这里你会看到上帝的智慧是丰富的。接下来最后我们也会看见，今天也要不断的祷告，愿上帝的国彰显在地上。记住弟兄姐妹，这几段这几个几部分的彰显，今天主耶稣基督要借着圣灵在教会里面彰显出来。所以因此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无论你是一个少年人学生都好，你是一个青少年，你是一个成人，你是一个父母亲，或者是专业人士，或者是个老人家，我们每天要祷告，愿上帝的国彰显在我的生命里面。上帝的国，当我说上帝的国彰显在我的生命里面，或者彰显在我的工作环境，我的家里面的时候，你是在说求你的福音彰显出来，求你的话语，丰富的话语充满着我们，充满着这个家庭。你是在祷告什么？你在祷告说让我们夫妻更合一共处，让我们的教会更和好的共处，你在祷告这个。同时我们要彰显，我们同时求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彰显出上帝的话语的智慧，很丰富的智慧，是外面的人很需要知道的智慧。 这是今天我的总结。所以愿上帝的国彰显在地上，是应用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包括小孩子在里面。阿们。Alright? 好，我们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我们读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一二三。好，这里你看到红色的字的时候，首先我们看到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很多，像海边的沙那样多。这是第一个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给我们看见上帝的福音的能力。那这句话，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很多，但是当然是指旧约那个时候的犹大人，还有犹大跟以色列人。像海边那样多的时候，就这个时候呢，当他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是在回顾上帝是给予所罗门的先祖亚伯拉罕的应许。那我们都知道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你的后裔要有如海边的沙那样多。你的后裔不但多，你的后裔将来会在一个地方，一个疆界，我所给你们的疆界里头，你们在那里生活，你们在那里敬拜上帝，服侍上帝。哦，这是应许。在那个地方，上帝的子民，以色列的百姓，将会像海边那样的多，多而有多。所以无论说在这个时候，当我们读到这里，所罗门这个时代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无论是在人数上面或者是在疆界上面的应许都应验了，这是他的背景。 Alright? 好，当然我们要注意哦，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上帝从来没有说他要在这世上建立一个强大的基督教的王国，绝对不是。所以美国不是基督教的国家，英国也不是基督教的国家，任何一个任何一个欧洲的国家也不是代表基督教的一个国家。主耶稣基督说，我的国不是属于这世界。所以因此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有一天会在这世上看见一个基督教的强国站起来，绝对不会。因为这个不是主耶稣基督的心意。所以当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你将来有着数不清的后裔的时候，其实他是在指什么？指亚伯拉罕以后将来会有在世上，从那个时候开始，从亚当夏娃开始，到亚伯拉罕，到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在这世上，在不同的时代，上帝会把得救的人加添给教会。这是指后裔，多而又多，好像海边的沙一样的意思。所以教会的人，教会会不断的建立，信主的人会不断的加添，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今天上帝要透过圣灵的能力，透过上帝的话，透过教会把福音给传开，把原本不信神的人，从罪里面，从世界的诱惑里面，从撒旦的权势里面，怎么样把他这些人给抢救过来。所以因此我们感谢上帝，若没有上帝在创世以前的拣选，没有一个人是有能力从罪里面走出来，没有一个人可以从这世界的诱惑里面，或撒旦的权势里面，黑暗的权势里面脱离。如果没有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拣选跟救赎，今天上帝要透过教会把不信的人从世界，从罪里面，从撒旦那里给抢过来。这是一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的征战。It's a huge spiritual warfare. Alright, 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属灵征战，每时每刻都必须有在抢救，而这也是一个紧急的事情。因为我们多么盼望，没有一个人是在没有听到福音的情况底下离开世界。那当然，你们都知道汉鲁传道他这星期三发生的事情。但是星期三早上发生什么事呢？星期三早上他打一个电话给我，我听到他的电话，他就已经很那个时候就已经很辛苦很喘了，他讲话就断断续续的。他说：“牧师，我现在很辛苦，我不能够呼吸，我把电话交给 nurse， 让 nurse 跟你讲，我会去哪个医院。”哦，原来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在 polyclinic。那天早上他是应该晚上的时候他已经是不舒服，然后他感谢主，他能够及时到 polyclinic 诊疗所，就在那里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希望护士能够告诉他会被送到哪间医院。但是问题是，那个时候他心脏病爆发，那个时候救伤车还没有来，所以护士也不知道救伤车会送他到哪里去，所以护士说我也不知道去哪里，然后电话就挂断了。挂断之后我当然急咯，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情、right? 所以后来我打电话回去没有人听，然后那个时候后来我就过了一个小时之后，感谢主，他的太太也就是我以前的同事打电话给我，好，他们已经在这个昌邑 hospital 在抢救，在那个时候在抢救。 Alright, 他说他汉武在救伤车里面，救伤车其实很快就到，不过在整个路程里面就花了29分钟才到医院。为什么？那一天堵车，在29分钟里面没有心跳，他心停了，所以救伤车在整个路程里面就不断做什么 CPR 29分钟，确保他的血就继续的流。真的要感谢上帝，所以今天你能看到他起来，真的感谢上帝。那一天我听到他的电话之后，太太打来之后我就赶下去，然后大医生其实是讲在抢救他的心，那个时候还不规律，在手术室是弄好了，医生出来跟我们讲话，讲不到一分钟，一护士出来叫他心脏又不规律，他又跑回去又在抢救，出来还说他要做 balloon， 然后又再回去，所以感谢主，做了 balloon 之后他的心才慢慢恢复到30%-48%的那个功能，所以如今他的肺积水是想得到的事情，因为他功能太低了。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在抢救，汉鲁传道是一个传道人，是一个基督徒，他突然间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我就想到我们旁边的人，其实我们的家人，如果他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他随时都会离开。我们是否愿意每天在做抢救的工作？上帝要透过我们的生命，透过我，透过你，透过教会，我们来做抢救人的灵魂的工作。在你周遭，无论学生都好，小学生、中学生，你们在家学校里面，可能你会看见很多你很讨厌的同班同学，但是你不要忘记哦，学生们、孩子们，你不要忘记，那些人还需要耶稣基督，他们需要你去把福音传给他，你不要每天只看到他们不好的地方，要学习爱他们，叫耶稣基督教你怎么去爱他们。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做抢救人的灵魂的工作，你的同事需要耶稣，我的家人不需要耶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第一个，看见上帝的福音，上帝的能力，做福音的能力可以彰显，也会彰显，因为这个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一个什么应许，人会越来越加增。第二，这段经文也给我们看见，说这些国家在所罗门在世的日子都向他进贡。然后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我们要明白一个背景，所罗门这个时候刚刚做王，以前 大卫王在位的时候，他的父亲大卫王在位的时候，这些国家都来向他进贡。可是当大卫王离开世界，所罗门做王的时候，这些国家其实是可以拒绝像以往那样的来进贡，知道他们被这位新的王那个被那个尊严所屈服为止。但是感谢主，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呢？这些国家仍拒绝向这位新的王充满智慧的所罗门王进贡，有如以往一样。什么叫进贡？不只是把一个东西，好的东西，宝贵的东西，从一个国家送到你的面前，送到所罗门王的面前。进贡的意思是顺服，对这个新的王的顺服，对新的王表示敬重，并且愿意来听他的话，这是叫进贡。多于超过了把一个礼物送到他面前。所以在这里给我们思想一个问题，如果所罗门王只不过是一个地上的君王，一个智慧的君王，却能够得到众人列国的敬贡，我们是否今天愿意来到主耶稣基督这君王的面前来敬贡？你信主以来，你是如何的学习顺服上帝？你是如何的来敬畏敬重这位上帝主耶稣基督，还有使你悔改的圣灵？你如何敬恭？你的生命是如何完全交给他？你顺服他的话语吗？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从这里给我们看到第二点，信徒我们要奉献与他。当我讲奉献的时候，不是指金钱上面的奉献，而我们更看重是你的生命如何。你信主以来，你是否把你的生命奉献给神？你是否顺服于他？你是否把你自己进贡给他？这是第二个我们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如今你是否愿意来把生命一步一步的交托给神，来聆听顺服上帝的话语？汉鲁传道在平时还做一件事情，他做什么呢？其中一件事情就是他还会跟小学中学的学生的同学聚在一起，两三个月一次。小学到中学都是同一批人，小学到中学这一批人，他们会叫他说，我们去，他们都会固定去一个地方， Genting Island， 什么 Genting 高 Genting 高原，其实他们这些人是先做什么赌博。所以有一次他们带汉鲁传道上去，他为汉鲁传道提供他们这个车费，提供车费，然后他们住一个晚上就回来，说汉鲁传道就只是在那边吃，他们就在那边赌博。但是在这里汉鲁传道做一件事情，还在当中向他们做见证，传道。有一个同学今天有时会来我们教会跟他查经，这位同学过去在家里面是跟他的哥哥为着父母亲的遗产争斗，他的哥哥很可怕，会玩手段，法律上的手段，把弟弟的那一份财产给拿走，所以他弟弟很生气，弟弟就是汉鲁传道的同学，所以汉鲁传道就用上帝的话来鼓励他，如何满足于上帝所给的。所以这位弟弟今天也学习顺服上帝的话语，一步一步的跟上来。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汉鲁传道所做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把福音传开，并且带领人不只是信主，带领人顺服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尊敬他，敬畏他，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步。所以我们是教会， 上帝要借着教会把他的福音的能力给彰显出来，不只是拯救人的灵魂从罪恶里面撒旦那里从世界给夺过来，同时每一天每一天在他的成长过程生命的里头，每一天都更顺服上帝的话语，这是福音的能力。第二，我们来看上帝的丰富的话语会彰显。我们来读第22节到27节，一二三。好，在这里给我们这段经文，你看这些红色的字哦，每天的食物，所罗门他必须确保有能够提供的食物不能够少，他不只是要跟他每一天和他同席坐席的人同吃那个食物，从不缺少，同时他要照顾马匹四万，还有骑兵12000人。那这段经文是在记载在什么东西呢？除了告诉我们所罗门那个时代的物质是很丰富还有很荣华以外，它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这些人每一天的需要食物的食量都是很大的，每一天。然而圣经记载这些话不是告诉我们世上的物质很重要，虽然我们有这方面的需要，这段经文的焦点并不是告诉我们那当时的人当时的马匹所需要的食量而已。这里的经文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就算这些人再富裕，这些人再有地位，这些人再有多大的政权，他们都需要上帝的话语每天的供应。所以在这个阿摩西书8章第11节，这里说，我必使饥荒临到这地，这饥荒不是因为没有食物，这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而是因为听不见耶和华的话。那当我们好好的继续读下去列王记上列王记下还有以后的先知书的时候，你会看见最大人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有没有食物吃，而是在于没有上帝的话语，所以他们干渴他们饥饿。这是阿摩斯书所透过阿摩斯所讲的一句话。所以在以赛亚书给我们看到55章第1节到第3节，你们读一二三。在这里是提醒所罗门那个时候的人，也提醒我们今天的人，不要花你一生的生命用金钱去买那个不能够给你带来满足喂饱你的东西。这里说你为什么用你的劳碌得来的去买那不能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听上帝的话，就可以吃美物。这美物不是吃的东西，乃是属灵的粮食。上帝的话语使你们的心灵享受肥甘。你们要侧耳听，要到我这里来，你们要听，就可以 存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需要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是丰丰富富的。你有任何的挑战需要吗？你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施恩宝座前，好好祷告，打开圣经，好好的读。上帝的话是丰丰富富，每一天一定能够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作为父母亲的，虽然我们要把孩子带大，让他们有好的事业，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的孩子要对上帝的话语有清楚的认识，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问自己，身为一个信徒，身为一个教会，我们这间教会是否真的相信上帝的话是丰富的呢？我们是否相信，无论你今天面对怎么样的光景，上帝的话是可以在一切事情上给你带来指引？你这是否真的相信？第二，你是否相信把上帝的话当作是你唯一的一个必需品？你什么都可以失去，就是上帝的话你不可以失去。就好像汉鲁传道告诉他的那位同学一样，你可能得不到你父母亲留下来的全部的遗产，但是你有上帝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的话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必需品，我们要看重上帝的话。你做基督徒这么久了，信主以来，你对上帝的话语是否有不断的在加增？还是你像其他的教会一样，仍旧是无知的呢？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信徒，不要做一个无知的教会，这个不是恩悦教会所要做的事情。第三，我们要天天带着谦卑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话，渴慕上帝的话。到今天为止，我相信也到耶稣基督再来为止，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求上帝，求圣灵打开眼睛，领受上帝的话，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向你们说话，一定会，因为他是永活的上帝，圣灵住在你们里面。打开圣经，无论你面对怎么样的光景，上帝的话是丰富的。过去所罗门如何供应他的官员、他的马匹还有他的兵，今天上帝要供应这位充满智慧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每天要供应给所有的人，包括有钱人、有地位的人、有政权的人，包括穷人，包括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哦，是很丰富的。所以因此，你的圣经是应当是一本最宝贵的圣经，很多你要做的笔记应当在里面。然而今天我看到的信徒喜欢看手机的资讯多过于看圣经。最近我听一对基督徒的夫妇讲话，在外面，他的太太就跟他先生说，他讲英文，他说 Don't you know Christianity is all about serving， 基督教基本上就是叫你去服侍人。 Why are you doing？ 他说，因为他先生没有服侍别人，他就坐在那边等人来服侍，所以他太太很不高兴。所以他先生讲一句话，他说 No， I don't help those who don't help themselves。我不会帮助那些不自己帮助自己的人。那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对，但是不符合圣经。We are here to serve。耶稣基督说我们是来服侍，无论对方是怎么样的人，他们是瞎眼的，他们是瘸腿的，他们是耳聋的，他们是被撒旦所欺骗的。How can they help themselves？ 他们是没有办法帮助自己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来是背上十字架，若主耶稣基督来是看到我们能够帮助自己，可以先做一些东西他才来帮助， 他就不需要上十字架。所以可见从这对夫妻的对话里面，我可以看得出这位先生的理念，他应当是很少看圣经。 We are here to serve， 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吩咐， unconditionally， 没有条件的来服侍。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对上帝的话语无知的一个人，彰显上帝的话语的丰富在你的生命里面。第三，我们再看下去，合一共处的彰显，第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一二三。好，这里形容的很漂亮的一个图景，很漂亮的一个图像，什么图像呢？和平，合一。那为什么所罗门能够维持一个国家的安稳呢？主要有两个基础，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对外的安稳。这里讲到说，所罗门统治大河西边，啊，实在就是说，在大河西边那里的列国，他统治了。所以他的子民才能够在国内和平的享受一个安稳的一个环境，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你看到一个红色的字，讲到说犹大和以色列人从但到别十八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景。每次我们读历代志上下的，或者列王记上下的时候，甚至摩西五经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在读这些经文的人是已经被掳到其他的地方，巴比伦跟亚述国的子民，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国家了，他们没有地方敬拜上帝了，他们是一个没有尊严的子民了。也这个时候他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犹大和以色列就让他们想起，哦，过去在所罗门做王的时候，犹大这个民族还有以色列人这一群人都能够合一的在一起。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你会慢慢发现，以后你会发现什么时候犹大和以色列人分开呢？就是当后来以色列人开始敬拜偶像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分成南国跟北国。所以当你读到犹大和以色列人这句话的时候，它其实在指，是在影射南国北国的意思。所以如今所罗门这个时候还没有，当然还没有分裂，还没有分国，他是在讲说犹大和以色列人他们如今能够和平共处，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是代表一个什么很和谐很合意和一个安稳的一个环境里面，在那里享受合一的一个图像。所以如今这些被掳的人懊悔为何当初敬拜偶像，导致这个国家分成北国跟南国。所以因此每次接下来从这里开始呢，你会发现到每一次在旧约里面，尤其是在先知书里面，你会看见各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这句话不断的出现。是什么意思呢？尤其是在尼迦书里面第三章第十节，他们说你们个人要邀请自己的邻舍来坐在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这句话是告诉这些被掳的人，这些分散的子民，有一天上帝要把他们召回来，有一天上帝不只是要把他们带回去耶路撒冷，有一天上帝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透过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透过圣灵把所有信主的人，他所要拯救的人放在一起， 建立教会。所以这句话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图像，是一个合一的一个图像。上帝与人和好，人与上帝和好，人与人和好，这是一个合一的一个图像。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不但读了这句话的时候，被掳的以色列人会带着一个很期盼的心，能够有一天能够回到这合一的敬拜神、服侍神的一个光景。而今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其实已经在享受在其中。我们更盼望，我们也更盼望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一天你所看到的诗班不只是恩悦教会的诗班，你当中有东马人、西马人、中国人、新加坡人，你会看到纽西兰的人、澳洲的教会的人、东南亚的教会的人，各国各方各族聚在一起合一的来敬拜。哦，很期盼那一天的到来。这样的日子是和平的日子，这样的日子会来，你相信吗？你相信有这和平的日子会到来吗？今天的世界，每一次你看到有个国家有新的总统或总理起来的时候，每个就期盼，哦，这个国家如果是强国的话，盼望这个人能够给世界带来和平。但是这是很难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世界不可能会再和平下去。昨天我跟一个青少年，他们来教会玩 board game。我问一个青少年，我说你读什么？以前历史你是读什么？他说我读世界第一大战跟世界第二大战。我说哇哦，好，第一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他知道，他讲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什么时候？他也讲出来。我问他，这样第三世界大战什么时候？他也讲不出来，当然他讲不出来，没有人知道。但是你看今天的局势，无论你讲到什么国人跟世界的哪一个领域都好，都有两大的敌挡的势力在对抗，看得出来的。乌克兰后面有西方国家，有美国，后面有俄罗斯，还有中国，还有其他的。你看这个在中东，我们还没有谈恐怖分子，那边也有西方的势力，还有其他的势力。我们看韩国，还有北朝鲜，我们还没有谈到其他的地方，我们还没有谈南中国海。整个局势是让你越看越害怕，随时都会有战争的时刻。所以如果你说世界会和平吗？我没有这个信心。我只期盼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再来，那个日子会是充满和平和合一的一个日子。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应许，你们相信吗？还是你们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梦？有一次我有一个大学的朋友，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人，我应该跟你们讲过，他是 URA 的那个头，是我大学的一个同班同学。他有一天，他拿着以赛亚书来跟我问我说，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他说，豺狼与绵羊羔同住，豹子要与山羊羔同卧，牛犊幼狮肥畜必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他说，有这样的事吗？真的会有一天小孩子能够跟幼狮在一起吗？而狮子还不会吃那些羊吗？他说这个是荒谬的事情。哦，外面的人不相信这样和平的日子会到来，很聪明的一个人。但是你们相信吗？我们该如何向这些不信主的人说基督再来是一个和平合一的日子呢？该怎么样向他们说服？有两个我们可以做的。第一，继续跟他们分享上帝的话语跟他的应许。第二是什么？教会，我们要保持合一。 如果你让不信主的人看到教会时常是勾心斗角，时常是玩 politics， 时常在里面混乱的话，他看不见在地上的教会有合一的可能。你跟他讲天上将来的合一，你在做梦。所以信徒们，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警醒。你是教会，恩悦教会也是教会。我们所有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只要我们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人，我们就是教会。我们要保守，求圣灵保守我们合一和平。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让这些不信主的人明白，相信有一天主耶稣基督会再来，那会是一个和平的日子，合一的日子。所以弟兄姐妹，上帝告诉我们教会要合一。什么是合一？合一不是说平时我们礼尚往来和和气气，这个不难。你跟我好的时候我一定对你好，这个不难。平时我们可以彼此尊重对待，那个不难。这个外邦人也都在做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学习合一，乃是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意见不合，在服事上有摩擦的时候，我们仍旧要以耶稣基督的赦免彼此对待，这是合一。所以 R.C. Sproul 讲一句话，他说我们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没有可夸的，我们不要自以为是，我们不要自鸣得意，我们不要以为我比你更公义，所以我来纠正你，因为你是不公义的人。他说不是的。严格的来说，他说传福音是什么呢？传福音呢，是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去哪里找面包。 Evangelism is just one beggar telling another beggar where to find bread。我们每个人都是乞丐，我们都需要食物、面包，我们帮助另外一个人去找面包。 We are all beggar。 所以孩子们，你们要记住，我们都是 beggar， 领受上帝的恩典的 beggar。 你的学校有很多不听话的同学，令你很生气， Remember they are beggar, so are you。So the chief difference between believers and non-believers is forgiveness. 赦免，赦免。所以我们靠着上帝的赦免，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靠着神国给我们的赦免，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彼此接待跟合一。所以在教会里面，当我们合一共处的时候，这会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图像。要彼此祷告，为你所不喜欢的人祷告。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你要为你的仇敌祷告。教会里面的人怎么可能是仇敌？你怎么可以不为他祷告呢？说为那些你不喜欢的人祷告， Pray for them， Pray for them。 有一天上帝会动工，上帝会使我们合一的。求主帮助我们，当教会合一起来的时候，同心服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期盼基督再来的日子，那个是更荣美、更和谐、更喜悦、更充满荣耀赞美的日子。我们今天来这里敬拜上帝，一同的来敬拜上帝、赞美上帝，已经很美了，很感谢上帝了。礼拜二晚上起来赞美是吗？我坐这边，大家在唱的时候，有一组人的声音很大，在那边是姐妹的声音，很美，那个应该是诗班，其他教会的诗班，很美。哦，这个小地方就唱出这么美的诗歌，对上帝的赞美，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不是更美的日子吗？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上帝，同心的敬拜上帝，赞美上帝， 我们要感谢上帝，同时要为对方能够在这里感谢上帝，因为不是每一个人有机会坐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同心合一，彰显出这合一的教会。上帝的智慧要彰显。第二十九节到三十节，一二三。那在这里谈到神赐给所罗门的智慧，大过于所有东方人的智慧，大过于埃及人的一切智慧。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代，埃及人是很顶尖的一个国家。所以就好像今天我说你要送你孩子去那里读书，通常你会想的就是要不就是美国，要不就是英国 Oxford， 不然就是 Cambridge。你不会想 NUS， 你不会的。你一定想那个美国 ，right Harvard， 哦，好学校，顶尖。那个时候，埃及是属于顶尖的国家，而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有了应许之地，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上帝赐给他们许多丰丰富富的饮食。来到所罗门的时候，有这智慧的时候，哇，那个时候竟然胜过埃及人的智慧。然后呢，在这里有一段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智慧。或许你会问，为什么上帝给所罗门智慧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难道那个地方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埃及人没有智慧吗？埃及人的智慧跟这些所罗门的智慧有什么差别？你要问这个问题，对吗？不然你不会欣赏所罗门的智慧。所以我们来看，到底埃及人不信神的人，他们那个时候的智慧是在讲些什么呢？那个时候他们的智慧基本上是在提升在某一个领域的一些才能跟能力，好像今天的 My Skill Future很像，我听起来好像。那他们很看重很实际性的东西，还有应用性比较强的学问。我给你几个例子，打个比方，你要做祭司吗？哦，你就去埃及学习咯，上课咯。上课做什么？如何按部就班主持宗教的仪式。OK， 很应用性很强的。第二，如果你是工匠，你要工匠，你要做什么呢？哦，你要学习不同的艺术上的技巧。打个比方 ，carving，right， 雕刻 ，right， 很重要。有些人是铺装的、砖块的、地板的，哦，你去学咯。哦，所罗门那个时候 ，sorry， 埃及那个时候，他们的王宫是很辉煌的，他们的手艺是很精巧，所以他们的智慧包括工匠的手艺。还有当中也有一些人说，如果我要做更好的 administrator， 一个执行人员，可以更好的管理跟经营，哦，他们有一个地方给你去学习。哦，这个是他们当时的所谓的智慧。而在他们所谓的智慧里面，通常跟道德没有关系的，跟道德没有关系，或者价值观没有关系。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出来，上帝给所罗门的智慧是很不一样的智慧。所罗门有怎么样的智慧？所罗门首先他的智慧是先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一切，很不一样。从上帝的角度开始来看一切，因为上帝神是生命的开始，是生命的结束。所以所罗门你看他的箴言书，你会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的人生观是要你要做一个成功的人吗，你必须以上帝为你的生命的焦点。所以每次我们都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哦，是箴言书所罗门所讲的。所以所罗门很相信从上帝的角度看待一切的事物。当你回到上帝的话，箴言书那个时候来看箴言书的时候，你可以看透这世界，超过宗教的仪式，超过一些艺术上的技巧，会超过什么？超过管理和经营的方法，你会超过看过这一切。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就是你人们怎么样去分辨，怎么去鉴察属灵跟道德对跟错的事情。所以箴言书是一个很美的一本书卷，你好好去读。它不但教你怎么活，怎么样做一个人，做一个好好的一个基督徒，他还教你怎么样敬畏上帝，离开罪恶，离开吸引你、诱惑你犯罪的源头，还有那个什么试探。箴言书，同时你读完箴言书，你的心一定是敬畏上帝的心。所以这个是所罗门他的智慧很大不同的地方，是上帝给的一个智慧，是埃及那个时候的智慧所没有看见的，所没有的。第三，我们要看耶稣基督的智慧又如何。既然我们谈所罗门的智慧，但是他远远的还不能够超过耶稣基督的智慧。哥罗西书讲这句话，一切的智慧知识的宝库都隐藏在基督里面。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讲我就好，我还没信主以前，我一味的就在相信所有的神、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以为每个都在教你做人的道理了，每个都会教你一些伦理的事情了，而每个信仰都能够给你带来智慧。我以为，直到有一天我读了以赛亚书第44章第7节到第8节，你们读好吗？1、2、3。好，我很特别喜欢以赛亚书，尤其是从41章开始到第48章，那里都谈到偶像还有真神的一个对比。我很喜欢以赛亚书，当然还有很丰富的东西。那在这里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发现，上帝是不一样的一个上帝。在众神里头只有一个真神。我怎么知道他是真神？因为他能够把未来的事、将要发生的事都已经述说出来。当然从以赛亚书的背景来看，他乃是指上帝的救赎的计划。从他还没有创造宇宙万物以先，上帝就已经定好了他要如何救赎，他要如何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将来基督要怎么样再来审判这世界，这一切从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的。除他以外，还有哪一个神明告诉你这样的事情？除了上帝以外，有哪一个神说未来的事、将要发生的事我已经述说出来，你告诉我？以赛亚如此的问我们。所以从这里，除我以外，上帝说还有真神吗？所以在这里这些话就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身为上帝他的永恒性。这句话带出上帝的永恒性、永恒性的计划、永恒性的掌管、永恒性的护理，给我们看见他如何以大能拯救世上的罪人，同时也给我们看见他那丰丰富富的智慧。所以耶稣基督 的智慧超过所罗门。所罗门会写百科全书，耶稣基督却能够用现实的例子来用比喻来讲他的福音。撒种的比喻，打个比方。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上帝的智慧是很丰富的，也是能够吸引许多的人来领受的。就好像当年许多列国的人去听所罗门的智慧。所以今天你是否愿意把人带到教会来聆听上帝的智慧？愿主祝福恩悦教会，无论是在我们的家庭敬拜，无论是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我们这里的敬拜，盼望这里能够成为所有不信主的人能够吸引他们来明白上帝的话语，并且领受上帝的智慧的一个场所。这就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最后，愿上帝的国彰显在地上。34节一起读，一二三。在这里开始的时候，我提醒大家，盼望我们不要成为一间怎么样的教会，只顾自己的教会，也不要成为一个持守自己独特的理念传统，可是却对上帝的话语无知的教会。我们也不要成为在一个在事工上面如果有政治不合一的教会。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保守我们的信徒，保守我们的信徒，让我们能够对罪敏感。很多人不喜欢我们谈罪，星期讲台说为什么牧者一定要一直谈罪？我问你咯，你每天不需要面对罪吗？你告诉我有哪一天你不需要面对罪，我就不讲罪。有哪一天你不面对罪的诱惑，我就不讲罪。不可能。只有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罪才不会存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活在罪恶里面，成为一个软弱的教会。第三 ，sorry， 最后，我们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影响力的教会，让人吸引人来到这里聆听上帝的智慧的教会。所以今天借着所罗门这段经文，是在提醒我们该如何成为一个彰显上帝国度的一个教会。你是信徒吗？你是做家长的吗？你是学生吗？你是在工作上，甚至你是在家里面，你是一个退休人士，愿上帝的国彰显在你们的身上。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使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你也同时也愿意不断地扶持我们，固然我们软弱，但主你圣灵却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所以你会改变，你会更新，你会赐下力量，赐下恩典，来胜过我们所做不到的事情。主，我们把教会交托给你，赐给我们有一个成为一个荣神义人的教会，赐福这里的每个父母亲，主他们对家中还没信主的孩子的焦虑，愿主你垂听他们的呼求，求主你也保守他们信心仰望信靠，因为主你是他们一家之主。我们也把学生们交托给你，除了赐给他们有智慧的来学习功课，主要让他们也从小就晓得如何的来为主你做见证，每天领受恩典，领受赦免，并且能够和其他的同学一同的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把老人家乐龄的弟兄姐妹交托给你， 感谢主你保守他们身体健康，能够到教会的来敬拜。愿主你扶持，赐给他们及时的力量，足够的力量的来走路，出入平安。同时也对主你的话，每天都能够谨记在心里头。我们感谢上帝，愿主你赐福恩的教会，使这间教会成为主你所喜悦要使用的教会。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我们来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每天的食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好像我们饶恕了人的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就是宣扬主的死，直等到他来。因此无论什么人若用不合时的态度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得罪主的身体主的血了。所以人应当审查自己，然后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我这时候请两个长老上来，我们把杯跟饼给。